学习传统文化，经营幸福人生，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。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。
尊敬的刘老师您好，欢迎您。
雅琴老师好，听众朋友们好。
上一期的节目我们学到的内容是女子生命周期的一些特点，讲到了一期、二期、三期。今天呢，我们接着学习四期、五期、六期的内容。女子四期就是28岁的时候，《黄帝内经》中是怎么描述的呢？
四期，筋骨坚，发长及，身体盛壮。四期28岁的时候，女性生理达到了一个最高峰的值哈。
嗯。
然后过了21岁，女人虽然不再长个儿了，但是发育还没有达到一个巅峰呢。这个时候发育的特点表现就是对体内的脏腑组织器官的充实啊。俗话讲它往后里头长啊。
长得厚实。
长厚实了，对，它不再长个儿了啊。
嗯。
这个时候的女孩子呢，她是筋骨坚，肌腱发达，骨骼坚实，这个时候她抗摔打有耐力。所以运动员在这个年龄段啊都是有极限训练的。因为它有足够的血来营养身体，又有足够的血去滋养头发，所以头发可以留得很长很长，而且不分叉。
哎，刘老师，我听说古人相亲呢，除了看这个门第家世之外，要看女孩子是不是有一头长长的黑黑的大头发，是不是这个头发能表现出来一个人的健康状况？
是这样的。古人相亲除了门当户对啊，讲究家世啊，讲究这个遗传呢、这样的因素以外，另外还要具体看一看他的身体哈、啊。
嗯。
一般来讲的话，就是看两个地方啊。
嗯。
第一是看头发啊，看头发是不是黑又亮啊，看头发是不是长，嗯、看看头发是不是分叉啊。
哦。
这是看头发。第二是看臀部。
哦，还有看臀部、
啊、我们讲看看屁股哈、啊
嗯、
大不大啊，这个屁股大这个孩子将来才能够多生小孩子啊、
哦、
如果说这个女孩子头发又黄又少啊，这个屁股是尖的，臀部小，气血不足，骨盆证明气血不足，骨盆小，恐怕将来她多生不了孩子啊。所以这是古代相亲的一个根据。你看我们今天男孩子挑女朋友专门挑瘦的，挑大胸脯小屁股的啊，
嗯，
你可要知道胸和臀它是配套发育的啊，我们叫做丰乳肥臀，丰乳一定是肥臀，不配套一定就是病态啊，没有可能他长了一个大胸脯长了一个小屁股，那没有可能的。这样的孩子或者就是人工美容过啊，或者就是病态啊。审美观虽然每个时代不一样，但是人的生理结构可是经过几万年都没有变化过啊，所以在此提醒我们的男孩子，你交女朋友谈恋爱，肥啊瘦啊这无所谓，真的要谈婚论嫁那可马虎不得、啊、
看来这个脸蛋漂不漂亮没有关系，过日子可是得找一个身体特别好的
还有一个就是女孩子最怕手脚冰凉，
嗯
啊，然后找对象的时候跟他那个一握手，如果手脚冰凉啊，像鬼手一样啊，这不行啊、
哦、
正常人的手脚一定是一年四季都是温热的啊，它代表了气血充足，如果手脚冰凉常年是这样的话，天气一冷啊，这孩子就不行了，全身发冷了，中医就叫阳虚，女性阳虚一定是宫寒，它会导致免疫力下降，如果再加上精神萎靡，还会诱发出很多的女性的疾病，影响工作、生活和家庭。
看来刘老师给我们的这个男孩子支了一招，选女朋友怎么选出身体好的。
是啊，所以我在大学里我给他们讲一门课叫如何谈恋爱啊，这个很受欢迎了。
哦、
除了说心理上你要树立一个正确的恋爱观、
嗯、
那么实际上在生理上你还要找到一个合适的这个男朋友女朋友哈、啊、才好、
嗯、
谈恋爱你可以瞎谈无所谓，但是谈到谈婚论嫁了，那么咱们一定要有具体的标准，因为这直接关乎到你将来婚姻的稳定性和家庭生活是否幸福。
那我们在小的时候，在我那个20多岁的时候，看到身材瘦瘦的、屁股小小的那种女孩子，好羡慕，因为我属于宽骨架的。现在可能也有好多女孩子向往那种瘦小型。其实我听了这个刘老师讲的《黄帝内经》啊，我们女子的生理特点，我感觉我这很健康吗？
是，所以这个时代很特别哈，它价值观是颠倒的啊，它以病态为美啊。
对。
我们说这个女人一定要以健康、阳光、大方为美。
嗯，
至于脸蛋长得怎么样，你读《黄帝内经》你就知道了，是吧？到了三阳半一衰，完了，变黄脸婆了。
对，所以也别去为了讨好男孩子去做丰乳手术了，或什么这手术那手术的美容手术都没有必要了。
没有必要，那是扭曲的价值观和那种病态的心理哈，那不是我们正常人《黄帝内经》里所讲的、所要求的。
那接下来刘老师给我们讲什么内容呢？
要说到身体的盛状，
嗯，
盛状当然就是气血充足了哈、
嗯、
所以你看到了27、28岁这个时段的女人就是最佳的生育年龄段啊、
嗯、
前面说到了21岁你可以生孩子了，生的孩子质量也很好了，但是在这个时候作为母亲母体来讲，你的脏腑还没有坚实呢啊，因为你的气血还没有往壮实里长呢，你再坚持一个期，到了28岁的时候啊，女性的身体强壮，但是过了28岁就不行了。过了28岁，人女性的身体就开始往下坡路走了。啊，我们这个时候生孩子啊，我们就说28岁到21岁这个时间段的时候，你生的孩子啊，我们叫做母肥子壮啊。
嗯，
母亲身体很坚实哈、啊、生的孩子也很强壮。这时候带孩子还不累啊，晚上不睡觉喂奶啊，给他换尿戒子哈、啊、折腾一晚上啊，你我们看第二天还有精力照常上班啊、
嗯、
你看身体多壮啊。
对。
你过了这个年龄段30多岁了啊，再生孩子。嗯，咱们先别说生孩子啊，怀孕已经不容易了，你带孩子也带不动了。啊，你再喂奶又没有奶了啊，所以在什么年龄段啊，我们就要注意我们干什么年龄段的事儿。
这就叫顺应是规律了吧？
对对对，你看现在很多的人他已经习惯在职场上拼搏了，但是静下来，我们如果好好想想，我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什么呢？
嗯，
如果牺牲了自己以及儿女的健康作为代价。你换来一大堆虚妄的东西，那有什么用呢？
现在很多女孩子21岁还在读大学本科，甚至有的还没毕业呢。
嗯，
再读到博士，那28岁还结不了婚呢。
对，当然了，在我们现在的社会，它无论从发育的周期来讲，往后推了啊。但是我们人类社会，你把这个。生命的这个周期往后推了，但是我们人体它是通过这个几万年才进化出来的现在这个状态，那它是不是能够赶上我们人为的这个设计呢？这就是一个问题啊。所以我们有条件的女性最好还是早一点啊结婚生子啊，再晚大概也不会晚过57啊，
35了。
对，35岁你再生孩子，那个就是太晚太晚了的。
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就过渡到57女子的生理特点了？
对，
57是怎么回事呢？阳明脉衰，面始焦，发始堕，听起来好像有点惨呢。
57，35岁的女性，阳明脉衰啊，面始焦了啊，这个憔悴了，干枯了啊，发始堕啊。开始掉头发了，原来美丽无比的脸变成了黄脸了啊！头发也慢慢开始干枯脱落了。
这是什么原因呢？
阳明脉衰故也啊！阳明脉衰，阳明足阳明是胃，手阳明就是大肠啊。
嗯，
阳明脉代表人的消化系统和一部分内分泌系统啊。
嗯，
内分泌系统还有一部分是肾脏所代表的了啊。
这里刚才讲的是大肠所代表的，还有一部分是肾所代表的。
对，如果消化吸收系统的功能衰弱了，第一个表现就是脸色不好看了。阳明脉啊，足阳明胃经特别是啊，
嗯，
它在人的头 面部分布的非常的广泛，比如说这个胃经它会走人的眼脸，就是上眼皮下眼皮啊，
那就皱纹呗，
哎，要过人的口角啊，嘴也出皱纹了啊，
嗯，
走到人的腮部啊，所以腮部也松弛了，然后再沿着面颊走到人的额头，所以额头也起皱纹了啊，所以你看胃经这个阳明脉它基本覆盖了人的整张的脸。
哦，是
啊，如果这条脉脉气不足，第一个表现就会出现眼袋，
嗯，
黑眼圈，抬头纹，有些人还会面焦，皮肤不润泽，面色暗黑，开始掉头发了。
啊，那现在有些女孩子才不到30岁就开始出现掉头发呀，脸上长斑呢，这是不是就是过劳了？
嗯，还是阳明脉衰了。我们刚才说，阳明脉包括胃和大肠，
嗯，
人的消化系统嘛，
嗯，
就是女孩子胡吃海塞呀，不注意呀，经常吃一些快餐呢，
垃圾食品呢，
垃圾食品呢，啊，造成她的胃肠系统提前的衰老了。第一个表现那就是阳明脉衰，就是脸色不好了。
那女孩子都希望自己的脸上美一些，怎么样延缓我们的阳明脉衰的情况呢？
那就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肠胃啊！
啊，
如日中天就叫做阳明，什么叫阳明？
如日中天叫阳明啊！
对啊，阳是太阳，明是非常的明亮啊。阳明就是太阳一天在正午的时候就叫做阳明。阳明为什么叫胃经？因为人的胃、人的大肠，特别是人的消化系统，它是随着阳气走的。啊，阳气出来了，卯时。大肠经开始工作了。我们不是说早上5点到7点，人体第一次接大手，应该是大肠经正常的一个表现嘛？
嗯，
哈，所以你看，卯时太阳出来了，5点到7点了，人的大肠经消化系统开始工作了，一直到正午的时候，人的这个阳明经啊，到最旺盛的时候，所以中午这顿饭是最重要的。中午的时候，你可以多吃一点。啊，你可以吃的饱一点啊，就是中午吃多了时候，吃多了对人体的是伤害是最小的，因为你的这个阳明经是最充足的时候啊，太阳落山了啊，阳明脉开始衰了啊，所以晚上吃东西就要注意了，晚上要少吃，吃多了以后会影响你的消化，会造成你的阳明经啊消化系统提前衰老的。所以在养生里边特别要注意，特别忌讳晚上吃东西。
还有一个就是特别忌讳吃寒凉的东西。
对，特别忌讳吃寒凉的东西，
嗯，
因为如日中天的阳明是阳气最旺盛的时候，我们要注意啊，不要吃凉的东西，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肠胃啊。人的消化系统是阳性的，要保持高温，它才能够消化腐熟水谷，才能蒸水化气，最怕阴寒的东西。女性朋友想让自己面不焦发不堕嘛，就不要用寒凉的东西来伤自己的肠胃啊，
嗯。
中国人的体质跟西方人不一样，我们不要跟西方人比啊，比赛喝凉水吃生菜，我们要尽量让自己的肠胃温暖起来。
那还有的人呢，就是总是很瘦很瘦，怎么吃也吃不胖，这是又是什么问题呢？
这是小肠的问题。小肠是主管吸收的啊，我们说小肠和心脏是相表里的，心脏的温度最高，人体温度最高的第一就是心脏，它心脏的温度到40几度，第二就是小肠，小肠的温度在全身也是最高的啊，所以我们说这一个人要有热心肠。
哎，对，就指的我们小肠的温度高。
对，从来没听说过心脏得癌症小肠得癌症的，啊，
对呀，都没有，
因为这两个地方的温度太高了，癌细胞没法存活啊。所以《素问·生气通天论》里边就说过一句话，叫阳气者若天与日，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，故天运当以日光明。你看张仲景《伤寒论》里的方子差不多啊，每副药里边最后都有生姜2片，大枣3枚，用姜枣作为药引子啊。为什么用姜枣作为药引子呢？
暖胃呀。
对呀，啊，因为你没有一个温暖的胃，你吃多少药也没用，它吸收不了。
听明白了。那听众朋友您知道吗，如果是我们的胃肠胃功能或脾胃功能不好的话，我们吃了那么多补品补药其实是没用的。
吸收不了，
吸收不了。那刚才我们讲的是女子五七的情况，女子到了六七怎么样了呢？六七三阳，脉衰于上，面皆焦，发始白，这脸全焦了。
五七叫面始焦，
开始焦了啊、嗯。
六七就面结焦了，
嗯
啊，就完全这个干枯了啊。
嗯，
到42岁的时候啊，这个我们看啊，这个女性朋友的整张脸都开始枯暗，没有光泽了啊。
嗯，
这个时候要出门以前都得化妆了啊、
嗯、
否则我们会觉得这个很难看了啊。
嗯，
这个时候头发也开始变白了。在五七35岁的时候是开始掉头发，在这个时候头发就开始变白了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啊，因为是三阳脉衰于上的缘故啊。
嗯，
刚才说的是阳明脉啊。
对，阳明脉衰。
现在可是三阳脉啊，三阳脉就是除了阳明脉以外，还有太阳脉和少阳脉。
那太阳脉是什么呢？
太阳又分两条了，手少阳就是小肠。
嗯
啊，
还有足少阳是吧？
对，那个还有足太阳就是膀胱啊、
嗯。
那么足少阳就是胆啊、
嗯，
所以手少阳是小肠，足少阳就是胆，小肠和胆。实际上它都参与人体整个消化系统消化吸收系统功能的啊。
嗯，
你看如果现在三阳脉都衰了，胃、
小肠大肠
还胆的功能也衰了，就会导致面结焦，发始白。
也就是说这个除了阳明脉以外，其他这三阳脉也都是分布在脸上。
对，它都是走人的头部的啊、
哦、
只是说足阳明脉走人的脸的全部，
嗯，
足少阳胆它是走人的侧面，
侧面
啊，对对，小肠经也是走人的侧面的哈。
嗯，
其实很多人在42岁之前就已经开始出现白头发了啊。那么胆经它走的是人体的两侧，它是顺着人的耳朵上头的啊。
哦，
两鬓斑白就是典型的胆经气血不足了。
那是怎么回事呢、
啊、
也是自然衰老吗？
这是主要是胆经的问题啊、
哦、
一般来讲肾藏精，肾的颜色是黑色的，所以出现白头发一定跟肾精不足有一定的关系啊。
嗯，
所以你看到了这个年龄段的人，也就是六七42岁这个年龄段的人啊，最舍得花钱去做美容，哈哈。所以美容院一般他们的客户一般都是六七这个年龄段的客人了，
40岁上下的，
对，
这个阳气不足，得用这个化妆啊美容来弥补自己的面色焦白的情况。
对，买化妆品呢也是这个年龄段的人、
嗯、
啊，从五七到六七这个年龄段的人啊，因为他们最注意面结焦发始白啊。
嗯，
实际上面结焦发始白的根本的原因还不是在外面啊，它是里面的阳气不足，血不容面引起来的啊。
那要怎么样养生让我们美容呢？内美容
你得去保养肠胃
啊，
化生气血啊，在气血化生这个源头上做好保护工作，而不是在外面涂脂抹粉，是吧？其次呢要减少消耗啊，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在燃烧你的精血。如果是心火太旺啊，我们整天想东想西啊，思想念头根本就不停止，这是心火太旺，那你就要注意要清心火。如果是妄想太多，那你就要练练静坐呀，啊，打打坐呀，要静心，否则这火会把水给熬干了呢。
啊，那我们女子如果用太多的化妆品、啊、其实对身体也不好，因为化妆品它很多含有激素的成分，是吧？
对，如果化妆品里没有激素基本上是无效的啊、
哦。
你如果滥用激素，短时间可能见效快，效果好啊，但给人体带来的就是不可修复的伤害。
嗯，
所以你看在镜头前的明星们一个个都非常的水灵哈，非常的鲜亮、
嗯，
一卸了妆判若两人。我就见过那种卸了妆的明星能把你吓一大跳、
哦、
啊，他跟屏幕上的人完全两个样子，
可能跟我们这些不太用化妆品的人不一样。
对，因为化妆品没有激素是没有效果的， 就好像染色剂，现在有人染头发哈、
嗯，
说用这完全中草药的，这个生态的，实际上不可能啊。如果它不用化学品的话，那个黑颜色在你头发上是根本待不住的，一洗就洗掉了。
嗯
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化妆品不能多用啊，不是说不可以用，不能够多用，用了以后这激素刺激你的颜面，你的皮肤衰老的就更快了啊。
对，
女性朋友到了这个年龄段应该是关爱自己的时候了。
嗯，
如果还是忙工作呀，忙事业，忙这个忙那个，不关爱自己，调养不当，到了下一个年龄段就会出现一系列的生理的变化，而且导致情绪、性格、思想、行为上都会发生一些反常的变化，在健康上会出现大问题的。
哇，这听起来后果很严重啊。七七女性的生理特点是什么呢？我们再来读一读《黄帝内经》中的原文。七七，人脉虚，太冲脉衰少，天癸竭，地道不通，故形坏而无子也。
七七49岁了，人脉虚，嘴唇颜色变白了，干燥了。所以我们看到了七七49岁这个年龄段的人，他的那个包里边老是带着个唇膏啊、
嗯、
他老要擦唇膏啊，因为嘴唇干燥。为什么嘴唇不滋润了呢？因为人脉虚，太冲脉衰少，气血储备不足了。天癸竭是说性激素没有了，地道不通是说阴道干涩，本来挺准时的例假也不准了，有时候两三个月都不来了，有时候半年也不来了，最后干脆都没有了
那是不是就是更年期出来了呢？
对，很多人到了这个年龄段更年期的症状就出来了啊。这是七七这个年龄段，它的根本原因就是太冲脉衰少，天癸竭啊，性激素没有了。
那我们怎么样顺顺利利的让自己度过这个阶段的更年期呢？
啊，那么《黄帝内经》里面就给我们具体的提要求了啊。
嗯，
很多人你看到了这个年龄段啊，身体一下一下子的燥热，
嗯，
盗汗。晚上也睡不好觉，另外心里气急压不住火啊，以及身体这儿疼啊那儿疼啊，情绪无缘无故的就有那种大喜大悲的情况出来，有时候没理由的大哭一场，现在就叫做更年期啊，更年期的综合症。主要原因我们开明讲了哈、啊、第一就是太冲脉衰少，这是气血不足了。第二就是身体里边有壅塞不通的地方。可能雅青老师还见得我们在第一讲里面讲的啊，什么叫做不康、啊、
不康就是有壅塞有堵塞的地方不通了。
对，不健康，不健是气血不足，不康啊是身体里边该通达的地方它不通达了。
嗯，
所以更年期综合症是不是每个女性必有的呢？实际上不是的，我们现在把病态当成正常的状态了。你这不是扭曲了吗？啊，
那怎么样来让我们树立正确的更年期的观念？这更年期怎么样顺顺利利的度过？或者我们根本就没有体会到什么更年期综合症的一些不好的特征呢？我们只有留待下一期的节目再请刘老师给我们讲解了。这期节目结束的时间已经到了，听众朋友，以上您听到的就是中华文化大讲堂之《黄帝内经与养生之道》系列节目关于女子生理特征的讲述。下一期的节目，刘老师会给我们继续讲怎么样调整我们七七49岁这个年龄段女性出现的一些生理变化。主持人雅青，感谢所有朋友收听我们的节目，我们共同感谢刘老师的讲解，谢谢刘老师。
谢谢雅青老师，谢谢听众朋友。
简化生活，深入生命，活出灵敏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，欢迎您把收听节目的心得体会及感悟告诉我们。中华文化大讲堂联系电话010-8882-4269 8882-4269 183-1077-3371 183-1077-3371微信同号